第十四页，序论。通灵术是个迷人而具煽动性的题目，因为它触及了有关人的心智、意识的本质，甚至最终的命运这些基本问题。灵媒一般的定义是，一个假设亦感受超常力量能传递由他而得的知识，或做出非由其助不可能做的事的人。大多数人想象中的灵媒是个奇装异服的女子，藏匿于黑暗的角落，等着从主顾那儿骗他们的血汗钱。虽然这种灵媒无疑仍然存在，我甚至还碰见过几个，我们却不能以偏概全。十九世纪末叶时，通灵术流行起来，而灵魂学发展成他的宗教。那时降神会常是在办案中精心设计的小房间内举行的，这房间常常像个小剧院，其布景是个小教堂，或是具有一些其他的宗教寓意。问世者通常因某种家庭中心境发生的悲剧而情绪过度亢奋，又进一步的被圣歌或风情音乐带到歇斯底里状况。总而言之，那是一出制作成功的好戏。通灵者进入出神状态，经由他的幽灵监使的帮助，传递来自在灵界的已死亲人的消息。这些讯息多半是琐碎的，甚至愚蠢的，但丧失亲人的人感到安慰地回家了，因为他们所爱的人仍然在某处存在，并且过得很快乐。有时灵媒展示出某种以为超感官知觉的知识，超心理学或对 ESP 的监控的科学的调查，即因灵媒的这种面貌而兴起。无疑的，通灵术和灵魂学曾经并且仍然格外的易涉及诈欺。在较微妙的知觉领域里，客观证据很难得到，而且几乎不可能把它放在有效控制的情况之下。在大多数这类调查中，接受某一个事实往往并非由于证据，却是由于信心。证据是很少的，信心却永远有很多。也许著名的心理研究者哈里普莱斯说得最好，灵魂学上焉者为宗教，下焉者为欺诈。但自从对通灵术的出神状态开始调查以来，我们渐渐明白它是一种复杂的经验，是现在名为意识改变状态这较广现象的一部分。在其他种类的出神状态，如昏迷、强直性昏厥、昏厥和生机暂停中，疾病状态常占主要地位，这些全与无意识有关。而其他一些由某种药物或疾病对身体化学的影响而引起的某种状况也一样，这些情况比其他的意识改变，如正常睡眠、催眠或梦游等，都要来得强烈。在许多种意识改变的情况里，通灵术是最有价值的一类，因为就是在通灵术里最方便对人类心智的主观领域加以研究。许多研究通灵术的人都曾写说，事实上那是一种扩展知觉的方法。英国物理学家雷诺·约翰生曾评论说，有许多种意识自正常的清醒层面撤回的状况，我们可统称之为出神状态。有些可由催眠、由药物如 mescaline 或由麻醉药品达成，另一些可由某种瑜伽训练达到。一个灵媒或敏感者可以自动地进入某种出神状态，其实意识撤回到自身的一个过渡层面，而在同时能与外界维持一条通讯线路。 因为这是一种自导出的出神状态，并且比较没有病态情况。通灵术对这种经验能有较大的控制，就如在催眠的例子里一样。真罗伯兹与其他几位突出的灵媒，如艾琳·加莱特及奥斯伯恩、里奥纳德夫人，共具一些独特的特性。许多灵媒对他们的自己的通灵资料有近乎宗教似的轻信。的确，由于做灵媒的经验，他们常生出宗教上的皈依。但有些灵媒虽然为他们所接触的潜意识世界吸引，却抗拒立即相信并依赖一个通灵人格的通讯的诱惑。例如 Mrs. Garrett 奉献一生调查通灵术的意识，他自己的无意识世界及一般的超心理学现象。 Mrs. Leonard 也现身于深究他自己的通灵术问题，让他自己作为许多试验的对象。伟大的灵媒就像伟大的音乐家或艺术家那么稀有，他们的特性包括对出神状态的易感性和强有力人格的奇特混合，好奇，同时又客观，又很诚实的自我批判。当然，特别好的灵媒个性中的许多特征不是能轻易描述的，但对我来说，真罗伯兹很明显的是个极好的灵媒，大胆的以自己的主观经验来实验，检查灵感、想象力或创造力的来源，一向是特殊人物的特征。Andrew Britton，《超现实主义者之宣言》的作者，着迷于在艺术中结合真实与非真实这个概念。也许因为就像日本苏米画家一样，他对两者之间的分界不大有把握，他做了一连串自动书写 Automatic Writing 的实验，以发现我们所谓的真实的奥秘面。 Britton 辩解道，其结果是内在人的较纯粹的表达，这无意识世界和客观或有意识知觉的结合与真罗伯兹所走的路相似。对一个没从事通灵术多久的年轻女性来说，她在走向开放的自我批判的分析上已有长足的进进，而那种分析对真正了解她的通灵术和它更广的含义是必要的。他已深深地把自己附托给那些基本上是哲学问题的实际应用。不过这种趋利一部分必须归功于赛斯，即由他的通灵术中发展出的通灵人格。一个通灵人格通常称为监使，因为假定他操纵着在出神状态中的灵媒的肉身，它常具独特的个人化的特性。早先大家自然相信灵媒的监使是个幽灵或离开了的肉身的存有，占领了灵媒以为与活人交通的方法。但在 F.S. Edsel 的心灵现象的世界中，他指出通灵人物或监使的发展似乎有赖与灵媒的背景或环境有关的潜意识经验。关于监使人格是什么以及他如何与人交通，这些问题是极其难解的，超心理学家和深层精神分析师数十年来都在研究它。顺便说，赛斯依我看是以诚实和尝试讨论经过灵媒而得到的资料在过程中被扭曲的难题，因为假定他们与超常力量有密切关联，大家乃期待灵媒有100%的精确性。自然事实并非如此，但这种态度十分流行。在公众对于 Case 或者Dixon 的态度中即可看出， 有些人相信人类具有超越感官的才能，并且十分可能影响及无意识，却似对意识完全没影响。 Edsel 写道，与灵媒的环境有关的经验对于形成这些不凡的第二人格也许有关系。在某些杰出的灵媒的例子里，他们的第二人格似乎那么的怪诞的无所不知。曾有许多心理学的学说被提出来解释通灵人格的存在，譬如纽约分析家 Ira Prokof 例行的学说，在与 Elaine Carrot 做了广泛的研究后， Prokof 结论到不同的监视人格的存在对维持 Mrs. Garrett 心灵平衡是不可或缺的。 Dr. Prokof 是通灵术的监视，非为幽灵式的存有，但为以戏剧化的象征形式，用以使人生较重要的原则在人类经验里明确地表示出来。与此相似的，苏格拉底有他自己的 Diamond， Graves 有他的白色狮神，诺亚在醉乡里把自己视为他祖先的转世，先是亚当，然后是耶利米。于是这理论说每个人现出他潜在的真我，通灵者如 Mrs. Garrett 曾猜想也许他们创造出他们的他我，只是以一种更可辨认的更合理的形式出现，像这种 Demons 或幽灵监视。然而一位有名的客观的心理研究者 W.H. Sauter 另有看法，如果通灵人格年复一年的继续通讯，从不曾把精神的或情感的重点弄错，说的话从不与他的个性不合，那就很难以潜意识影响或灵媒方面的戏剧化来做成一个合理可信的解释了。最终的明确的答案还有待来日，这种问题不该盖过了在通灵术的其他方面同样重要的问题。灵媒在出神状态传达的内容常常被忽略，无疑是因为大多数时候他们是有些愚蠢和不通的陈述。但同样的，在那些稀有的例子中，像 Edgar Gase 在出神状态下所说的，出现了我们必须考量的重要且具煽动性的概念，真的通灵人格赛斯就值得这样的重视。最佳的通灵资料显示，良好的心理洞察力由一个富同情心的坚强人格传达过来，赛斯资料传达了所有这些品质。不过赛斯又加了一项大多数通灵资料中所没有的成分，思想和表达方式的清晰。大多数的通灵资料自古至今的灵媒监视都一样，表现得不但句法混乱，思想也很混乱。然而我相信赛斯有一种伟大的才能，能把复杂而常常很困难的主题介绍得简单明了。对受过训练的人，职业性的哲学家，学院派的超心理学家，他谈的有时会像是很熟的事。例如他认为人的心智在睡眠中离开身体，这是一种古典的说法，可一直追溯到原始时代。但对那些刚认识梦乡的迷人世界 ESP 和其他无意识的种种现象的人，赛斯将是一位目光澄澈的教师。这些追求者讯问者一直就是赛斯说话的对象。他声明他通讯的目的是供给使人比较能认识自己，重估现实和从而改变他的方法。在内在感官那一章，赛斯对于如何去扩展一个人的知觉， 如何发展冥想的技术和 ESP 提供了清楚有用的劝告。同样，赛斯和其他少数几人，如 Edgar Gase 的通灵传讯的独特性，在于大量的尝试性忠告，以及对个人问题的悲悯关怀，大大的冲淡了哲学的玄学的思索。这些追求者、讯问者一直就是赛斯说话的对象。他声明，他通讯的目的是供给使人比较能认识自己、重估现实和从而改变他的方法。在内在感官那一章，赛斯对于如何去扩展一个人的知觉、如何发展冥想的技术和 ESP 提供了清楚有用的劝告。同样，赛斯和其他少数几人，如 Edgar Gase 的通灵传讯的独特性，在于大量的尝试性忠告，以及对个人问题的悲悯关怀，大大的冲淡了哲学的玄学的思索。这些成分似乎是赛斯资料的主要特性之一，并且也是我个人觉得最吸引人的地方。有趣的是，赛斯的人格和表现是如此的个人主义。经过一短时期的熟悉后，一个人会有把他们当作是由一个受过训练的现代知识分子而来的倾向，而不会当他是来自Isis 女神的面纱之后。这资料同时又包含了惊人的范围广大的概念，这些概念通常是令人感兴趣又有独创性的。我特别对赛斯处理人格片段体的投射的方式感兴趣，这一点非常强烈的属于条顿族的 Doppelganger 和斯拉夫族的 Vodager 的传统内。这是一个很广被的现象，甚至如弗洛伊德也很短暂地在镜中看过他的 Doppelganger。 莫泊桑有一次看到他的副本，走进房中，坐在他对面，口授曾特别困扰这位法国作家的一本书的那一部分。口授完了之后，他就站起来消失了。我只希望赛斯更清楚地描述与这事的学说相对的技巧，自然还有秘术传统的思想型的投射，如 Mrs. David Neal 在创造他的西藏 Topa 时所描写的。的确，照赛斯所说的一个概念就是一个事件，因此逻辑上来说，任意概念不论在哪种活动范围，不论以实际的具体化了没有，对我们的生命都有冲击力。概念当作实相是西方文明中的另一古老观念，早已被柏拉图正式化，而一直被许多哲学家保留下来。但赛斯不仅只以抽象的术语讨论这观念，并且把它发展为逻辑的结论。所有的概念、思想和心神贯注的区域共同创生了动力充沛的、持续的息息相关的宇宙，其中概念和任何实质事件一样扮演重要而确定的角色。赛斯对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学说是一个理想的例子。依赛斯所说，此事源于梦的宇宙，在另一个实相中发生，而以概念的形式显现在历史中。赛斯不是说此事只是一个因人内在的共同需要而产生的梦，而是一个概念在另一时空领域中实现，而改变了我们的文明。自然，这是一个有趣的推想。但且花一分钟想想，我们多么轻易地接受一句简单的哲学格言，一念能改变世界。有许多例子，人不能只靠面包生存，爱邻如己。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的确试着把这些概念表之为实相，把它们由抽象世界中移到因果律的世俗世界， 实际上赛斯以他的建议反转了局势，他建议实相可能在另一个方向也行得通，概念即实相，而一直对世俗世界有显著的影响。问题在加宽我们感知的基础和觉知，以使世俗意识能显出在这概念世界上，因此我们能察觉到概念世界对我们的文明以及个人生命的冲击。赛斯说，梦的宇宙拥有某一天会全盘改变物质世界的历史的那些概念，但拒绝接受这种概念之可能性，耽搁了他们的出现。康德他的哲学多着重于心智，把真实性强加于感官资料上，也许会同意赛斯所说，感官创造了物质世界，而非仅只是知觉到它。同时在赛斯的评论中，有些一瞥即过的资料是如此的具煽动性，值得获致远比他现在所得的多得的注意。例如赛斯言及某些象征性的人物存在着，他们采用了在无意识内某些可被指认的外貌，以便更有效地与我们沟通。这个研究范围缺乏结实的事实，但有丰富的推测和经验报告。伟大的瑞士心理分析家卡尔·荣格特别指出，无意识中存在着他所谓的原型人物，常常透过象征性的扮相，如神秘的、宗教性的或历史上的伟大人物，来与我们的意识相沟通。荣格自己花了几年与 Philemon 一个在他自己无意识中的原型人物通讯。 Master 与 Houston 在广泛的研究 LSD 的效果之后，把因药引起的意识扩展分为四类。在第三个或象征的层面，他们报告前后一贯的历史人物或传奇人物的显现，以及丰富的神秘象征。在哲学方面来说，赛斯资料是我所读过的这类东西中最好的之一。赛斯思想的比较研究一定会非常有趣，他的资料是够复杂的了，即使这本大书也包容不尽，自然也不可能在这短短的序论中予以摘要。在读此书时，我脑海中产生了许多的问题，许多仍未得解，但我不认为这是件坏事。如果我们在精神上、情感上和心灵上被刺激到去问问题，细查我们标准化了的态度，努力超越我们成见的限制，而进入不断开阔的思想领域，我们终究能有相当的成就。我相信这是赛斯人格和他的讯息的最大价值所在。如他自己所指明的，他是个带训者以及一个激励思想者，这样的教师是太少了。没人可能知道这探索将导向何处，但我们能确定一事，像赛斯资料这样的通灵讯息的记录有不可估量的价值，因为它供给了深入发掘人类主观心智的极稀有的机会。这不是一个随随便便或暂时性的好处，因为这是对一条河流源头的一瞥，而这河同时是既神秘又刺激，对人类福祉又极为重要的。这儿是灵感之源，这儿直觉点亮了科学的心智，这儿诗人的梦绽放开来。就时间与精力来说，在这儿我们花上了我们生命的主要部分。